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10月22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今天是礼拜天，是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当然借着广播，我们也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来聆听主道，透过陈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建造和喂养。我希望你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与我互动，分享你听节目的心得，包括你现在的属灵光景，你的代祷需求，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我们电台的统一短信号码，13229966122。所以你发短信的时候，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两个字，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面对艰难，齐心努力向前迈进。
在十月份，我们一起收听的是由陈耀彭牧师所带来的讲座《天国子民的生命表现》。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是9讲。昨天我们已经听到了第5讲，饥渴灵粮牧义理想。陈牧师带领我们分享的是饥渴牧义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6讲，怜悯导向，续信体谅。陈牧师会带领我们分享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所要查考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5章7节，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也预备好你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陈牧师的分享。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
3月11号，日本所遭遇的天灾和引发的所谓核危机得到很广泛的报道。
3月11号，日本所遭遇的天灾还有后来发展的核危机呢，就得到广泛的报道。
死亡和失踪的人数呢超过20000人，
死亡跟失踪的人数达到20000多人。
我们看到平时呢很平静的渔村突然间呢是变成泽国。
我们平常见到那些很平静的渔村呢，就突然间变成了宅国。
温馨的家园呢成为废墟。
温馨的家园突然间变成了废墟。
好多人流离失所。
很多人流离失所。
所以无论中国和日本过往有什么恩怨。
所以无论中国跟日本呢过去有什么恩怨。
今日有什么争拗。
今天有什么争吵的。
我相信我们对遇灾难的人心里面都有一种恻隐怜悯的心肠。
相信我们对这些遭遇灾难的人呢，心里面就会有一种的恻隐怜悯的心。
723温州动车的意外。
7月23号温州动车的意外。
40个人罹难。
40个人罹难。
我们见到亲属呼天抢地。
我们看见他们的亲属呢呼天抢地的。
家破人亡。
家破人亡。
有些人甚至呢家计呢是即刻的失去。
有些人甚至呢 家里面的家计呢，就是立刻的事。
我睇到啲报道嘅时候，心里边一定唔舒服。
我们看见这些报道的时候，心里面一定不舒服的。
我哋遇睇到嗰啲遇灾难嘅人，一定心里边有一种嘅恻隐怜悯嘅心肠。
我们看见那些遭遇灾难的人，心里面一定有那种的恻隐怜悯的心啦。
呢个系好自然嘅，
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耶稣都鼓励我哋。怜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因为耶稣也鼓励我们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耶稣没有是对怜恤或者怜恤什么人做一个界定。
耶稣没有对怜恤或者是怜恤什么人做一个界定。
他没有说我们要只是怜恤哪一个群体或者哪个阶级。
他没有说我们单单去怜恤某一个群体或者是某一个阶级。
他只是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他单单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他们将会得到怜恤，
他们将会得到怜恤。
什么叫怜恤呢？
什么叫怜恤呢？
首先怜恤是由于知道其他人的一些的困难，一些的软弱，一些的痛苦，一些的灾难。
首先怜恤的是由于他知道别人的烦恼了，有一些的软弱了，有一些痛苦，有一些困难了，
而产生一种温切或者甚至温柔的一个同情，
产生了一种的深切的温柔的同情。
怜恤是对需要帮助的人有一种的温情，
怜恤 是对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怀有同情。
这种温情最容易是首先从一个家庭的关系里面来到去表现出来的。
这种的温情首先最容易的是在家庭的关系当中呢表露出来的，
特别是当情况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就更加容易令到父母引起这种同情或者怜恤的心。
尤其是在一些情况底下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就是父母呢就最容易引起这种的同情心了。
圣经告诉我们，父亲对儿子的爱是表达一种怜恤。
圣经说父亲对儿子的爱是表达的一种怜恤。
耶利米书31:20嗰度话：耶和华说，以法莲系我嘅爱子么？系我可喜悦嘅孩子么？我每逢责备他，仍心顾念他，所以我嘅心肠暖慕他，我必要怜悯他。
耶利米书31:20那里说：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然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念慕他，我必要怜悯他。
或者母亲对怀中的孩子亦都表达这种怜悯的心肠，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
或是有母亲爱他怀中的孩子的时候，圣经这样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吗？
不过
如果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他。
不过怜恤不单止这种的感觉，
不过怜恤不单是一种的感觉，
怜恤不是单是一种的情怀，
怜恤不单是一种的情怀，
怜恤更加是付诸实践的一个行动，
怜恤更加要做行动实践的行动。
你可以对某人他所遭遇的东西表达一种的同情，
你可以的对某一个人遭遇的事情感到同情，
但这个不是怜恤。
但是这个不是怜恤。
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苦，
你可以感受他们的痛苦，
但那个都不是怜恤。
但不是怜恤，
用心去经历另外一个人的困境，这个是同情，但要加上一些行动才表示一种的怜恤。
你用心去经历别人，感受别人的那种困境，这是一种同情，但是呢怜恤就是要加上有行动。
在旧约里面，怜恤这个字呢，相对那个希伯来文的字呢，可以说是一个的 hesed 这个字。
在旧约里头，怜恤这个字相对于希伯来文里面呢，就是 hesed 这个字。
圣经用这个字呢，是指到神同以色列人呢是双方立约的一种的态度。
圣经用这个字来表达神跟以色列民双方立约的一种态度。
神同以色列民立约是出于他的慈爱，
神跟以色列民立约是基于他的慈爱，
所以这个字是专是形容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仁慈。
所以这个字就专门来形容神的恩典、慈爱、仁慈和神的怜悯的。
以色列的百姓遭难的时候，每次都是求神来到可怜他们、拯救他们。
以色列人每次他们遭难，每次都是恳求神可怜他们、拯救他们。
他们这样祈求的时候，神就垂听，叫他们有一个更新的机会。
他们这样祈求的时候，神就垂听，也给他们有一个更新的机会。
所以怜恤是神自己的属性，
所以连续是神的自己的属性，
对人的行动，
他是对人的行动，
在多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
很多处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得到。
诗篇116篇第五节那里，
诗篇116篇第五节当中说，
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
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
神是充满怜悯满有恩典的，不轻易发怒的神，
神是充满怜悯的满有恩典的不轻易发怒的神。
就算旧约以色列人不配怜悯的时候，神都怜悯他们，
就算以色列人他们不配怜恤的时候，但是神还是怜悯他们的。
这个怜悯和神坚定的爱是相连的，
这个怜悯跟神的坚定的爱是相连的。
诗篇25篇第六节那里 提醒我们，神坚定的爱，神坚定的慈爱和怜恤是亘古以来都有的了。
诗篇25篇第六节，神坚定的慈爱的还有他的怜恤呢，是从亘古以来就有的了。
因着他丰盛的慈爱，他救赎他的子民，
因着他丰盛的慈爱，他救赎他的子民。
这个就是主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罪孽的基础，
这就是主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罪孽的基础。
怜恤怜悯是他自己的属性，
怜悯是神自己的属性，
他的怜悯高过诸天，
他的怜悯高过诸天。
但以理在第九章他有一个祈祷，
但以理在第九章里面有一个祷告，
他为耶路撒冷，为神的圣山，为耶路撒冷的子民来到祈祷，
他是为耶路撒冷，为神的圣山，为耶路撒冷的子民来祷告。
当他这样祈祷的时候，
他祷告的时候，
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来到恳求，原不是因我们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你垂听。
他祷告的时候这样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我们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
但以理没有靠他自己的公义，
但以理没有靠自己的公义，
没有可以夸，
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
他是靠神的怜悯，
乃是靠神的怜悯。
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承认和离弃罪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
我们可以放胆的来到向神来到祈求怜悯，
我们可以放胆的向神祈求怜悯，
神会怜悯他的子民，
神会怜悯他的子民，
因着这个怜悯他拯救他们，
因着这个怜悯他拯救我们他们。
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节这样说，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
所以彼得前书二章第十节这样说，从前算不得子民的，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这个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
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
在他的怜恤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盼望，
在他的怜恤里面我们有了新的盼望。
我们曾经是迷失的，现在我们得蒙怜恤，
我们曾经迷失的，现在我们得蒙怜恤，
被神来到接纳，
被神接纳。
怜恤是针对罪的那个后果，
怜恤是针对罪的后果。
神的怜恤也都是能够减轻人肉身的痛苦，
神的怜恤也能够减轻人肉身的痛苦。
主耶稣不断的来到用怜恤来到回应那些有需要的人，
主耶稣基督不断地用他的怜恤来回应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在四福音里看到很多的记载，很多的病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都说，主啊，求你可怜我们。
我们看见四福音里面呢，很多的病人来到神的面前，很多罪人来到神的面前，他们都是这样说，可怜我们吧，
祈求怜恤的盲人得到光明，
祈求怜恤的盲人呢就得到光明，
为女儿寻求医治的迦南的妇人得蒙怜恤，
为女儿寻求医治的迦南妇女得蒙怜恤，
被鬼附的那个孩子的爸爸求同情，
有孩子被鬼附的他的爸爸祈求同情，
十个麻风的病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求可怜我们，
十个麻风病人来到耶稣面前求神可怜我们吧，
他们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那里得到这个怜恤，
他们都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这个怜恤。
所以难怪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难怪希伯来书那里说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因着耶稣的怜恤，
因着他的怜恤，
我们可以去到他的施恩座前，
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座前，
得怜恤，
得怜恤，
蒙恩惠，
蒙恩惠，
作我们随时的帮助，
作随时的帮助。
在旧约里面，耶和华被称为这个怜恤的神，
在旧约里面耶和华被称为怜恤的神，
他的怜恤传到永远，
他的怜恤要传到永远。
他的怜恤就好像那个的浪子的父亲那样饶恕他的仔，
他的怜恤就好像那个浪子的父亲那样饶恕他的儿子，
甚至是将到袍子帮他穿上，
甚至将那个袍给他穿上，
给个戒指为他戴上，
为他戴上戒指，
叫仆人将鞋子拎俾佢，你让佢亦都可以穿上。
让仆人把鞋子呢，让他可以穿上。
当人犯罪之后，
当人犯罪之后，
上帝喺伊甸园嚟到呼唤人。
神在伊甸园里面呼唤人。
第一句说话系你在哪里？
第一句话就是说你在哪里？
系神喺人堕落之后第一句对人讲嘅说话，你在哪里？系一句恩慈怜恤嘅说话。
就是神在人堕落以后啊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在哪里是恩慈的话，
因着当时天起了凉风，所以跟住是为人预备被子。
因为当时天起了凉风，他就为人预备了那个皮的衣服。
知道亚当夏娃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所以为他们预备一件被子叫他们穿上。
就是亚当夏娃他们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所以神就为他们预备了那个皮的衣服给他们穿上。
当耶和华神看到自己的子民在一个悲惨的处境里面的时候，就救他们出埃及。
当耶和华看见自己的子民落在一个悲惨的光景里面的时候，就救他们出埃及。
听到他们被压迫的哭声，
听到他们被压迫的哭声的，
就差遣士师来到施行拯救，
就差遣士师来施行拯救。
因着怜悯的缘故，一次又一次的来到救赎他的子民。
因着怜悯的缘故，一次又一次的救赎他的子民。
他的连续从未的断绝过，
他的连续从未断绝。
当我们看新约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面对世界历史上面最伟大的连续，
我们面对世界历史上面最伟大的连续。
因为神爱世人的缘故，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来赐给我们。
因为神爱世人的缘故，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我们可以同神和好，
叫我们可以跟神和好。
神动了慈心，以怜恤来到恩待我们。
神动了慈心，来用怜恤来恩待我们。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付上罪债，叫我们得自由。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付上罪债，让我们得自由。
公义和怜恤之间没有冲突，
公义与耶稣之间没有冲突的，
同时的彰显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
同时彰显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
在那里罪债被偿，
在那里罪债被偿还，
叫我们现在不需要再欠这个罪债，
叫我们现在不再需要欠这个罪债，
从这个罪疚感那里也可以释放出来，
从罪疚感里面释放出来，
叫我们不需要逃避将来的愤怒，
我们不需要逃避将来的愤怒。
这个就是怜恤，
这个就是怜恤了。
怜恤就是看到一个人因为他的罪孽的缘故，
怜恤就是看见一个人因为他的罪孽的缘故，
因为过犯的缘故，
因为过犯的缘故，
因着世界败坏的缘故，
因为世界败坏的缘故，
落一个可悲的境地，
落在一个可悲的境地，
就动了慈心，
就动了慈心，
付诸行动，
付诸行动。
我几年前有机会呢，是探望一对的夫妇。
几年前我有机会探望一对夫妇，
他们在加拿大有三十几年，
他们在加拿大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
两个女儿都在加拿大出世的，
两个女儿都是在加拿大出生的，
先后都是在神学院里面来到去接受操练，接受训练，
先后都在神学院里面接受装备培训，
然后在两间的华人教会里面是带领一些土生土长的青年人，
在两间的华人教会里面就是去带领一些土生土长的年轻人。
一个家庭能够培养到一位的传道人出来已经是很好了，
一个家庭能够培养一位传道人出来的已经是不错的了。
哎呀，两个女儿都愿意做传道人，哎呀，为她感谢感谢主，
两个女儿都愿意这样的侍奉神做传道人呢，为他们感谢主了。
但这对夫妇呢，不觉得这个就是令到他们满足，
但是这对夫妇呢，不以此为他们的满足。
所以2000年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呢就去到巴拿马的地方来到去宣教短宣。
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他们两夫妻呢就去到巴拿马去做短宣的服事，
在 Colón 这个的城市来到探访很多的华侨，
在固朗这个城市里面就去探访当地的华侨。
虽然他们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的华侨是被枪杀，
虽然他们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华侨被枪杀了，
那里的治安不是很好的，
那个治安非常不好的，
他们不单止是没有害怕，
他们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感到只有福音的大能才真正来到去带给这帮的侨胞有平安，
反而是觉得只有福音的大能才能够带给我们侨胞有这个真正的平安，
所以就回到加拿大卖了他们的生意，
所以他们就回到加拿大卖掉他们的生意，
提早退休，
提早退休，
放弃一个很舒适的环境，
放弃一个很舒服的环境，
又回到 Colón 这个城市那里，
回到这个布朗的城市里面，
住在教会里面一间的房，
住在教会里面的一个房间里头，
没有他的私人空间，
完全没有私人的空间，
因为那个房又是教会的会客室，
因为那个房间就是教会里面的会客室。
我探望他们的时候，他们坐在他的床那里跟我聊天。
我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坐在床上面的跟我们谈话。
我自己都觉得不是挺有意思，
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啊。
库朗的那个地方治安当然不好了，
库朗城市呢那个地方呢治安不太好的。
他们初到异邦的时候，自己西班牙文又不是很灵光，
刚刚到这个国家的时候，西班牙文也不是灵光的。
电台有什么宣布他们听不懂，
电台里面的宣告他们听不懂。
有一次制水他们又不知道，
有一次因为供水受限制他们也不知道。
他告诉我听冲冲凉抹好晒番碱，
他就说他们洗澡的时候把肥皂呢就涂好了，
开个水喉没水，好狼狈。
他的水呢结果呢没有水，是很狼狈的。
更加好无奈的就是教会提供那架车的性能又不是很好。
更加无奈的就是教会提供的车子呢就是性能不是很好。
落雨的时候呢那个挡风玻璃呢就入水的，
下雨的时候那个前面的挡风玻璃呢是可以有水进来的。
不过对挡风玻璃咁系挡风嘅啫，系嘛？
就是挡风玻璃的，就是挡风的。
出入探访好唔方便，
进出那个去探访啊，不是很方
便。但喺咁个恶劣嘅环境里边，当我探望佢哋嘅时候，好感受到佢哋嗰个嘅热心、嗰个热情、嗰种对当地嘅人嗰种嘅怜悯嘅心肠。
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但是我探望他们的时候，就感受到他们心里面是充满了那种的热情，关怀当地的一些华侨。
弟兄姊妹，我都相信你们都认识很多一些宣教士。
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也认识很多的宣教士。
因为看到人的罪孽的缘故，
因为看见人的罪孽的缘故，
看到人过犯的缘故，
看到别人的过犯的缘故，
看到世界的那个败坏的缘故，
看见世界败坏的缘故，
他就动了慈心，
就是动了慈心，
付诸行动，
并且付诸行动。
同他们聊天的时候，
跟他们谈话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他们呢讲到自己有什么牺牲，
他们不会讲到自己有什么的牺牲的，
有啲咩嘅埋怨，
有什么的埋怨的。
佢哋只系学校主嘅榜样，
他们只是学校主的榜样。
因为圣经话俾我听，耶稣出嚟见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出来，他就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开口就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
求神俾我哋依一个耶稣嘅心肠，因为怜悯世人嘅缘故，嚟到去将到福音讲传。
求神给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肠，因为有怜悯的缘故，把福音嚟广传。
宣讲救恩一个行动，
有宣讲救恩的行动。
让我哋睇下咧，圣经里边咧关乎怜悯怜恤嘅一啲比喻。
让我们来看圣经有关于怜悯怜恤的比喻。
我相信在圣经里面讲到怜恤的比喻，可能最大家熟悉的那个呢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相信了圣经里面讲到怜恤的比喻了，大家最熟悉的呢大概是耶稣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了。
记住在路加福音第十章，
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
我们都知道一个故事，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那个从耶路撒冷落到耶利哥的人呢是遭遇攻击，被人抢东西。
那个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的人呢，是遭遇攻击，给人家抢夺了，
被丢在一个地下，然后呢等死，
被丢在那里呢等死。
有一个祭司，有一个利未人经过睇到佢，
有一个祭司，有一个利未人走过，看见他，
但系继续嘅赶路，
但是呢继续赶路。
系佢哋可能都觉得佢几可怜，有同情佢嘅，但系乜嘢都冇做。
是的，他们可能是也觉得他很可怜的，很同情他的，但是呢就什么都没有做。
但一个有怜恤的心的撒玛利亚人，
但是有一个有怜恤心肠的撒玛利亚人，
停低落嚟帮忙，
就停下来帮忙了，
将个受伤的路人扶起，
把那个受伤的路人扶起来，
帮佢清洗包裹伤口，
把他为他清洗，而且包裹伤口，
请人去照顾佢，
请人照顾他，
甚至答应仲会翻嚟。
甚至答应还会回来，
这个就是怜恤了，
这个就是怜恤了，
同情加上进一步的行动，
同情加上进一步的行动。
怜恤不单止只是同情，
怜恤不只是同情，
是希望为痛苦的人做一些事，
乃是希望为那些受痛苦的人做多做一些
事，真正的实践出来，
乃是真正的实践出来。
不是好像主耶稣基督讲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
不是像主耶稣所讲的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
他们虽然知道律法，
他们虽然知道律法，
但是没有行律法里面最高的要求，就是行公义好怜悯，
但是就没有行律法当中最高的要求，就是行公义好怜悯。
神也都要求你和我，
神也要求你跟我
有这种的怜恤，
有这种的怜恤。
我记得主耶稣呢，我们都记得主耶稣呢，是被问到边个是我的邻舍，先至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当时是主耶稣基督被问到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耶稣才把这个比喻，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就讲出来的。
讲完之后，就反而问那个律法师，在三个人当中，边一个是那个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他讲完之后呢，就反而问他们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耶稣似乎话俾我哋知，唔好问边个系我嘅邻舍。
耶稣好像在说，跟我们说，不要问谁是我的邻舍，
而系要问我点样做一个邻舍，
乃是要问我应该怎么样做一个邻舍。
嗰个律法师嘅回答就系、是、怜悯佢嘅。
那个律法师就回答说是怜悯他的，
可怜佢并且付出行动嘅嗰个人先至系人嘅邻舍。
可怜他并且付出行动的人才是那个人的邻舍。
耶稣话：咁你就照样去行啦。
耶稣说：你就照样去行吧。
如果你系邻舍嘅话，
如果你是邻舍的话，
就应该显出你嘅怜悯，
就应该显出你的怜悯。
耶稣国度里边嘅人必须系有怜悯嘅人。
耶稣国度里面的人必须有怜悯的人。
因为我哋每个人都好似嗰个被殴打、被抢劫、丢喺一旁。等死的路人，
我们都是那个被打、被抢劫、在丢在一旁被在等死的人。
魔鬼攻击我们、抢夺我们、叫我们等死。
魔鬼攻击我们、抢夺我们、让我们等死。
但耶稣用永存的怜悯来接纳我们。
但是耶稣用他的永存的怜悯来接纳了我们。
今天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呢？
今天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呢？
有怜恤的行动呢？
有怜恤的行动。
又或只不过是明哲保身的一个祭司和利未人呢？
还是只是一个明哲保身的祭司或者是利未人呢？
另外一个比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讲到那个没有怜恤的心的仆人。
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讲到一个没有怜恤之心的人。
彼得问耶稣，
彼得问主耶稣，
我们要饶恕人饶恕到个乜嘢嘅地步啊？七次够唔够啊？
饶恕人到什么地步呢？七次够不够呢？
耶稣就话俾佢听呢个比喻。
耶稣就把这个比喻讲给他听。
有个人欠咗个主人一千万嘅银子，
有一个人欠他的主人一千万的银子，
一辈都还唔到噶啦，一世都还唔到噶啦，
是一辈子都不能还清的数目。
呢个人亦都冇嘢可以还，
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可以偿还的。
主人就要变卖佢所有嘅嘢，
主人就要他变卖所有的东西，
甚至要将到佢同埋佢嘅家人嚟到去卖为奴隶，
甚至要把他跟他的家人呢要卖为奴隶
去还债。
来偿还他的债，
那个人就俯伏在地，
那个人就俯伏在地，
恳求宽容，
恳求宽容，
俾佢更加长呢个时间嚟到还债，
让他有更长的时间可以还债。
主人同情佢，
主人同情他，
怜恤佢，
怜恤他。
圣经话动了慈心，
圣经说动了慈心，
唔单止冇将嗰个人同埋佢嘅家人咧变卖为奴隶。
不但没有把那个人跟他的家人变卖为奴隶，
甚至咧免咗佢嘅债。
甚至免除他一切的债。
但是这个刚刚被免债的人，
但是这个刚刚被免债的人呢，
出门了之后不是那么久，
他出去以后不多久，
遇见一个借欠他十两银子的人，
遇见一个只欠他十两银子的人。
当然十两银子都不是小数目，
当然我们知道十两银子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相等于当时大概是一百日的工钱，
相等于当时一百天的工资。
但是刚刚被人免去债务的这个人，
但是刚刚被人免去债务的人呢，
即要他的同伴还钱，
立刻要他的同伴还钱。
那个人用相同的说话，
那个人用相同的说话，
就是刚刚这个的人是用那些说话来到求他的主人的说话，你给点时间我了，
就是
宽容我了，
就是那个人在他的主人面前向主人恳求说，你要宽容我了，多给我一点时间了。
但拒绝，
但是他拒绝，
他不单止拒绝，更加将他的同伴呢打落监。
他不但拒绝，还要把他的同伴呢把他下在监牢里面。
他没有恩慈，没有同情，没有怜恤。
他没有恩慈，没有同情，没有怜恤。
他不懂得什么叫做被人怜恤，然后施出怜恤。
他 他也不懂得什么叫被人怜恤，然后施予怜恤。
虽然他得蒙这个的饶恕，但是他不明白真正的饶恕。
虽然他得蒙的饶恕，但是他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饶恕。
虽然他主人怜恤他，但是他没有珍惜。
虽然主人怜恤他，但是他没有珍惜。
他没有解除他同伴的痛苦，
他没有解除他同伴的痛苦，
也都不愿意饶恕他，
也不愿意饶恕他。
当到主人知道之后，
当主人知道这件事，
就责备他，
就责备他。
23-25节嗰度咁样讲，
23-25节这样说：
你不应当怜恤你同伴，好似我怜恤你咁样咩？
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恤你这样吗？
主人大怒。
主人大怒，
将他交给掌刑嘅，
将他交在掌刑的。
又跟住讲句说话，
接着也这样说。
耶稣喺个比喻里边最后嘅嗰个结语，
耶稣在这个比喻做了最后的结语说：，
佢话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弟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
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弟兄，天父也这样待你。
喺个比喻里边，怜恤同埋饶恕系连埋一齐嚟到睇嘅。
在这个比喻啊。怜恤跟饶恕是放在一起来看的。
对人怜恤的基础是因为神的宽容和对我们的饶恕。
对人怜恤的基础是基于神对我们的宽恕，对我们的宽容。
没什么是比真正了解和认识到自己得了神的饶恕更加叫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怜恤的心肠。
没有什么更比我们了解跟明白神对我们的饶恕呢，就可以呢就这样的对别人了。
没什么是比较愿意去饶恕人更加证明我们已经是接受了神的饶恕。
没有什么比愿意饶恕更能够证明自己已经接受饶恕了。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摘珍珠港。
1941年12月7日日本的偷袭那个珍珠港。
是由一个嘅中在日本嘅一个中在渊田美津雄嚟到去率领好多嘅飞机嚟到去偷摘珍珠港。
就是当时由一位日本的中佐啊，就是渊田美津雄呢，就率领战机的去偷袭珍珠港的。
所以渊田呢成为咧日本嘅战争嘅英雄。
所以渊田呢就成为日本的战争英雄。
但系当日本战败之后咧，一个杀人无数嘅渊田呢有好多嘅反省。
但是日本战败以后呢，这个杀人无数的渊田就有很多的反省。
点解咧？喺咁多嘅战争里边，佢仍然可以幸存呢？
为什么他在这么多的战争里面，他还可以生存呢？
点解咧？佢虽然受过重伤，但系经过呢啲嘅生死关头，仍然可以生活呢？
为什么他虽然受过重伤，又躲了这么多次的生死关头啊？为什么他还是存活下来了？
世界上面是不是真的有位救主呢？有位造物主呢？
是不是真正的有一位造物主呢？是有这样的救主呢？
有一次他一个的朋友告诉他一个这样的故事。
有一个朋友呢告诉他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个朋友呢曾经呢是被美军来对俘虏在一个集中营那里。
这个朋友曾经被美军俘虏在美军的那个集中营当中。
在集中营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少女时时来探望这些日本的战俘。
在那个集中营里面呢，有一个美国的少女常常来探望日本的战俘。
后来他发现原来这个少女的爸爸妈妈在菲律宾做宣教士的时候是被日本人来到去用莫须有的罪名来到去处死的。
后来他就发现这个少女的父母原来是在菲律宾当宣教士的时候呢，就是给日本人用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呢把他们处死了。
但虽然是这样，这个少女的爸爸妈妈在处死的时候，在死之前都为这些日军来对祈祷。
虽然是这样，但是这个少女的父母在死之前还在为那些执行死刑的日本呢军事呢来为他们祷告。
渊田觉得好奇怪，
渊田觉得好奇怪，
这个少女心里面的力量在哪里来的呢？
这个少女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后来她看了一本书，
她后来看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我曾是日军的俘虏》。
这本书的名字叫《我曾是日本的俘虏》。
是一位呢是想着呢是报复日本，
这是一位心里面想着要怎么样报复日本的，
自愿的来到去从军，是揸依一个嘅美国嘅轰炸机去轰炸依个日本嘅一个咁样嘅机师，
就是自愿的去从军去驾驶这个轰炸机去日本呢去轰炸的这样的一个军人。
但因为佢揸飞机嘅时候燃料用尽， 以至到咧佢要迫降落去呢一个嘅喺中国呢一个日本嘅占领区。
但是呢，因为这个飞机的燃料呢耗尽了，飞机呢就被迫降落在中国这个日本占领的地区里面。
然后呢，被俘虏3年零4个月，
就是被俘虏了达到3年，还有4个月，
受尽凌辱，
受尽凌辱。
佢嗰啲咧同袍系被呢一个嘅日军嚟到去枪决，甚至咧系病死。
他的同袍甚至给日本人枪决了，甚至呢也有病死在监牢当中。
佢憎恨日本人，
他非常的憎恨日本人。
但系当佢咧系有机会睇到圣经嘅时候，
但是当他有机会看到圣经的时候，
睇到路加福音第23章第34节嘅时候，
佢就看到路加福音23章34节的时候，
佢哋话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佢哋，因为佢哋所做嘅佢哋唔知道。
那里圣经就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主嘅灵就感动佢。
主的灵就感动他，
溶解了他内心的仇恨，
溶解他内心里面的仇恨，
叫他原谅日本人，
叫他原谅日本人，
内心得到释放，
内心得到释放，
有很大的喜乐，
有感到很大的喜乐。
然后这位亚各达，当他获释这个回到美国的时候，
这个叫亚各达的人呢，当他获得释放回到国家的时候呢，
读神学再回到日本，
他就念神学然后再回到日本，
立志要将基督的爱来传给这一班的日本人，
立志要将基督的爱传给这一群的日本人。
美国的少女和这个亚各达的故事，
这个美国少女跟亚各达的故事，
令到渊田发觉他们为什么他们心里面有这种的怜恤，有这种的宽恕，有这种这样的平安呢？
渊田就发现为什么他们心里面为什么有这样的宽恕，有这样的喜乐呢？在他们的心中呢，
他就愿意拎开本圣经来看，
他就愿意打开圣经来看，
睇一路睇一路睇嘅时候，终于嘅接受耶稣基督。
啊，一直看的时候呢，就终于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甚至又成为一个长老会嘅牧师，
甚至后来成为长老会的一位牧师。
喺纪念珍珠港25周年嗰个嘅典礼上边，
在纪念珍珠港25周年的典礼上面，
渊田将一本圣经系赠送俾美军。
渊田将一本圣经赠送给美军。
上面刻住《路加福音》23章34节，
上面刻着《路加福音》23章34节。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冇乜嘢系比认识到自己已经得到神嘅宽恕，
没有什么认识到自己得到神的宽恕，
更加叫一个罪人，更加叫你同我有一个怜悯嘅心肠，
更加叫一个罪人，更加叫你跟我。明白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
那个美国的少女，
这个美国的少女
亚各达，
雅各达，
渊田是这样，
渊田是这样，
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这样，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这样，
是不是求神帮助我们要学习怎样去饶恕，怎样来到去怜恤呢？
是不是我们应该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饶恕，怎么样去怜恤呢？
不要学那个不肯饶恕的仆人，
不要学那个不肯饶恕的仆人呢。
饶恕和怜恤是一定有那个关系的，
饶恕跟怜恤是一定有这样的关系的。
你有没有一个你需要饶恕的人呢？
你有没有一个你需要去饶恕的人呢？
八福不是一套我们要遵守的新的律法，
八福不是一套要我们遵守的新的律法，
但是八福是描述一些新的以色列人，
但是八福是描述一些新的以色列人，
即是蒙召成为主耶稣基督门徒的人，你和我，
就是蒙召成为主耶稣基督门徒的人，就是你跟我了，
知道我们原本是罪人，
知道我们原本是罪人，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耶稣为我们死，
当我们同神是做仇敌的时候，
当我们还跟神做仇敌的时候，
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与神复和，
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与神和好了，
我们看到很多神的儿女，
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属神的儿女，
因着不肯饶恕，
因着不肯饶恕，
不肯怜恤，
不肯怜恤，
割断了神施恩的那个的开关制，
割断了神施恩的那个开关，
里面的苦毒，
里面的苦毒，
里面的自怜，
里面的自怜，
很可怜，
很可怜。
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怜恤，
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怜恤，
不在乎我们内心的感觉是怎样，
我们内心的感觉是怎么样，
不是在乎我们有没有能力可以怜恤，
不在乎我们自己有没有能力去怜恤，
在乎我们是有没有一个决定，
是在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决定，
愿不愿意打开那个开关制，
是不是愿意打开这个开关，
一个行动，
是一种行动，
决定的来到 求神的怜恤透过我们来到施予出来，
是决定神的怜恤是透过我们施行出来，
将个开关打开的时候，
将那个开关打开的时候，
让上帝的怜悯，
让上帝的怜悯，
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爱，
上帝的爱，
透过我们流露出来，
可以透过我们流露出去。
当上帝的怜恤临到我们的时候，
当上帝的怜恤临到我们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我们里面一个不是挺好的感觉都可以改变，
甚至连我们里头的那种不好的感觉也可以改变的。
我住在长洲的，
我住在长洲，
所以呢很多时候都会搭船，
很多时候我都会坐船的。
搭船呢，有时呢如果天气热呢，我都会坐一些豪华位。
有时候坐船呢，因为天气很热呢，我就会坐在那些豪华的位置
啊，嗰度咧就系比较凉啲，因为有冷气。
那里呢比较凉快，因为那里有空调。
亦都咧冇咁多人，
也没有那么多人。
亦都咧可以咧，我做下嘢。
啊，可以在那里呢，可以做点事。
大概两个月前呢，
两个月之前呢，
我就系坐喺豪华位嗰度搭船，预备呢一篇嘅讲章。
我就坐在那个豪华城那里呢，就预备这篇讲章啦。
嗰日其实唔系好热，所以唔系好多人喺上边。
那天呢不是很热，所以呢那里不是很多人。
哎呀，我谂住应该可以静下啦。
就心里面想应该可以安静一下。
但有群人呢高谈阔论。
但是有一个人在那里的高谈阔论。
我正系预备讲章嘅时候，
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
哎呀，觉得好讨厌啊，佢哋。
觉得很讨厌啊。
虽然心里边咧，因为已经预备咗啊一个嘅饥渴慕义嗰边讲章，知道唔应该闹佢哋系拉加或者摩里。
虽然呢，我已经呢准备了那个饥渴慕义的那篇讲章啦，觉得呢知道不应该骂他们拉加或者摩里。
哎呀，心里边话，哎呀，真系好讨厌。
心里面就感觉到很讨厌。
但当一路谂怜恤嘅时候，
但是一直在想怜恤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是我怜恤的对象来的，
事实上他也是我怜恤的对象嘛。
哎呀，可能他们因为工作的压力太大，
可能他们因为工作的压力太大了，
有机会进来长洲，
有机会进来长洲
散下心，
就是散心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多好啊，
多好啊。
哎呀，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他们仍然都是这么大声，
还是那么大声啊。
但是我不会觉得他们吵
我就不觉得他们很吵，
因为我的心态有点改变，
因为我的心态已经改变。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叫我们知道，如果你让神的怜恤在我们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愿意让神的怜恤从我们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里面不好的感觉都可以改变，
有时候我们里头的那个不好的感觉也可以改变。
有一个弟兄心情很坏，
有一个弟兄心情很坏，
工作的压力令到他呢身心俱疲，
工作的压力让他感觉到身心都非常的疲惫。
有一天他回到我们主日崇拜，
有一天他回到那个教会主日崇拜，
他心里面做一个决定，
他心里面做一个决定，
不理任何人，
今天不管任何人了，
不做任何事，
不做任何事情，
只是崇拜完就走了，
只要崇拜完了就走了。
那天在崇拜的在他坐的旁边，
那天坐在他旁边，
刚刚有一个慕道的朋友，
刚刚好有一位慕道的朋友。
哎呀，聚会完咗之后，呢、这个慕道嘅朋友对讲道好有反应。
聚会完了以后，那个慕道的朋友对讲道很有反应，
开始问下佢问题，
开始问他的问题，
同佢交谈，
跟他谈话。
原本佢嘅决定，
原本他的决定，
唔理任何人，
不管任何人，
唔做任何嘅服侍，
不做任何的服侍。
但系当佢一路咁倾嘅时候，
但是当这样就交谈的时候呢，
呢个原本系好颓丧嘅弟兄。
这个原本很颓丧的弟兄呢，
因住帮助一个慕道的朋友，
因为要帮助这个慕道的朋友，
自己心情开始改变，
这个自己的心情呢慢慢的改变了。
哦，有事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当我们愿意将神给我们的怜悯来到流露出来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把神的怜悯透过我们流露出来的时候，
将个开关掣打开的时候，
当那个开关打开的时候，
做一个简单的决定的时候，
做一个简单的决定的时候，
神就透过一个的怜悯，
神就会透过这个怜悯
临到其他人的身上边，
临到其他人的身上，
更加重要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边，
更加重要的是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叫我们将焦虑，
将我们把我们的焦虑
推丧，
推丧，
自私，
自私，
除去，
除去啊！
我们一定有好多怜恤人的机会，
我们一定有很多怜恤人的机会，
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同人分享的，
在我们生活里头与别人分享，
再不需要来到去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我们怜悯，
我们不需要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去怜悯，
我再不用外貌来取人，
我们不用外貌来取人，
用基督怜悯的眼光来看人，
我们要以基督怜悯的眼光来看人。
我们遇到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基督，
我们遇见每一个基督徒里头都有基督，
我们遇到每一个失索的人里面 都是需要耶稣基督。
我们遇到每一个失丧的人，他们里头都是有这样的需要，就是需要耶稣基督的。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看到每个人都是有怜悯的需要。
我们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看见每一个人，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被怜悯的需要。
我们基督徒被怜悯来到围绕着，
我们基督徒被怜悯围绕着。
当我们回顾过往的时候，
当我们回顾过往的时候，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们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当我向前仰望的时候，
当我们向前仰望的时候，
犹大书二十一节那里提醒我们，
犹大书二十一节那里提醒我们，
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每日开始的时候，
每天开始的时候，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二到二三节那里说，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样
说，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每早晨都是新的，
每早晨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你的信实何其广大，
你的诚实，你的信实何其广大。
我们世人本来是没有怜悯的，
我们世人本来没有怜悯的，
不值得怜悯的，
不值得怜悯的。
但是那些怜悯别人的人，耶稣说，
怜悯别人的人，耶稣说，
自己也都得蒙怜恤，
自己也得蒙怜恤。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通过怜恤人，我们可以赚到从神来的那个怜恤。
但是这个不是说我们透过怜恤人来赚取神对我们的怜恤，
或者甚至通过饶恕人赚到神对我们的饶恕，
甚至呢通过饶恕人来赚到神对我们的饶恕。
因为神的怜恤，神的饶恕是他的恩典来的。
因为神的怜恤，神的赦免，饶恕是神的恩典。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那必蒙怜恤是什么意思呢？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那么怜恤人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经验到这个怜恤的时候，
当我们经验到怜恤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分享这个怜恤的时候，
当我们分享怜恤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情况就会改变，
我们里头的情况就会改变，
以致我们能够领受更多的怜恤，
以致我们能够领受更多的怜恤，
继续的同人分享，
继续的与人分享。
换句话讲，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怜恤的通道。
换句话说，就是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怜恤的通道。
你们要给人，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有十足的升斗，
并且有十足的升斗，
连摇带按上尖下流，
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
倒在你的怀里边，
倒在你们的怀里。
因为你用乜嘢嘅凉气嚟到凉俾人？
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
又必用咩嘅凉气凉俾你哋？
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
求神帮助我哋去广施怜恤。
求神帮助我们去广施怜恤。
最近呢两个星期，
最近这两个星期，
每日上班，除咗落雨。
每天上班除了下雨天，
他在他家街角转角那个地方，
他在他的家附近的转角的地方，
看到一个老婆婆，
看见一个老婆婆
在那里乞食，
在这里做乞丐，
满头白发，
他满头白发，
满面皱纹，
满脸的皱纹，
衣衫褴褛，
他的衣衫褴褛，
在他面前放了一个几大的铁罐，
在他的面前放了一个很宽的那个铁罐，
不是很出声，
一句话也不说。
他自己想，
他在想，
如果我妈妈还是健在，
如果我妈妈还在的话，
都是跟他差不多年纪，
就是跟他差不多年龄的。
所以或者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所以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呢，
每一次经过这个的老婆婆，
每一次经过这个看到这个老奶奶呢，
都拿一个两蚊或者五蚊摆在铁罐那里，
就是拿出两块钱或者是五块钱呢，放进那个铁罐里头。
日子不是很长，但是这个老婆婆，这个黑衣婆都认得她。
日子不是很长，但是这个老奶奶呢就也认得她了。
但是又没有出声多谢，
但是也没有吭一声说谢谢，
只是对她轻轻地点点头，
就是轻轻地点头。
这是假期，
这一天是假期，
她五岁的女儿不用上学，
她五岁的女儿不用上课，
所以她们跟她出去，
就是带着这个女儿出去了，
带到那个街角转口那里，哎呀，看到那个老婆婆，
就是到那个街道的角落转角的时候，就看见这个老奶奶，
她摸一个袋，
她就在口袋里面
有两个硬币，一个是两蚊，一个五蚊，她将个两蚊给过她的女，
有两个硬币，一个是两块钱，一个是五块钱，她就把两块钱拿了给她的女儿。
见到前面那个老婆婆，你摆在她那个铁罐那里啦。
她就对于她说，那你见到那个老奶奶的话，你就把这个硬币的放进这个铁罐里头，
走近啦，
靠近了，
佢就自己放得嗰五蚊，然后佢个女咧就放个两蚊，
他自己就把五块钱那个硬币呢就放下去，那女儿呢就拿着那两块钱也放进去了。
个老婆婆原一低个头，低住头嘅，但因为个女放嘅时候咧高啲放落去，所以咧笃一声佢恶高头睇一睇，啊，三蚊女，
那个老奶奶呢就是当这个女儿靠近她就是比较高的时候，把那个钱币放进去了，就有声音了。那个老奶奶呢就抬起头跟这个女孩说：“
佢话如果个仔系仲在世，我个孙都好似你咁大咯。
假如我的儿子是还活着的话，那我的孙女就好像你那么大了。”
佢第一次听到佢讲嘢，心里边有一种嘅怜恤嘅心。
他第一次听见这个老奶奶说话，心里面就产生了怜恤的心。
但当他听他讲第二句说话的时候，心里面打一个突。
但是当他听到他讲第二句话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点的惊愕。
小问女，可不可以给我摸一下你的头啊？
小女孩，可以让我摸一下你的头吗？
他女一听的时候很害怕，即刻呢是走到他的脚的后边。
他女儿听见的时候很怕很害怕，就跑到他的身后了。
他犹豫了一阵，
他犹豫了一下，
他弯低他的身，然后对个老婆婆这么讲，
他弯下他的身，然后对这个老奶奶说：
哎呀，细蚊女，这个细蚊女很怕丑，对不住，我可不可以代替她？你可不可以当我是你的仔？你摸下我的头了。
他就说对不起，因为小女孩她害羞，但是我可不可以代替她，把我当着是你的儿子呢？让你来摸一下我的头。
那个黑衣婆看看她，有些极惊奇，甚至眼里面有些泪水，一时间不敢去做些什么。
那个老奶奶抬起头来，就感觉到很惊讶，不懂得做什么呀，也一时不敢的伸出手来做什么事情。
老婆婆唔使客气，摸下我个头啦，我好耐冇俾我嘅妈妈摸过啦。
老奶奶不要客气，请你摸一下吧，我很久没有让我的母亲摸过了。
呢个老婆婆流住眼泪嘅就摸摸佢个头，
那个老奶奶流着眼泪的就摸她的头，
然后佢站起身。这个老婆婆突然间这样讲，
然后她站起来，她的老奶奶就跟她说：
她说先生，你给我最大最大的施舍，是多少钱都不能够取代的，多谢你。
老奶奶就说：先生，你给了我最大最大的施舍，那是多少钱也不能取代的。
她说我都多谢你，多谢你，因为我很久没有被我妈妈摸过了。
那个人就说：我也谢谢你，因为我很久没有让我的妈妈摸过了。
当他跟他的女儿一路这么走的时候，
当他跟他的女儿一直走的时候，
他的女儿问一个问题，
他女儿问父亲说：
你不怕他的手污糟吗？
你不怕他手肮脏吗？
他爸爸这样讲，
父亲这样说：
母爱是最纯洁的，
母爱是最纯洁的，
没有污糟的母爱的，
没有肮脏的母爱的。
有一天你都会明白的，
有一天你也会慢慢的明白。
真的怜恤是纯洁的，没有污糟的怜恤的，
真正的怜恤是纯洁的，是没有肮脏的怜恤的。
因为怜恤是神的属性，
因为怜恤是神的属性，
是耶稣的榜样，
是耶稣的榜样，
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
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怜恤，
因为他们必得怜恤。
当我们用父神的怜恤来到去接触，来到抚摸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当我们用父神的怜恤去接触，去抚摸别人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神的恩慈也都会继续不断的来到去抚摸你。
神的恩慈也会继续不断的去抚摸你。
你们要给人，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有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
并且用十足的升斗啊，连摇大按，上尖下流的，
都在你们的怀里边，
都在你们的怀里。
我们低头，我们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马太福音五章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是一个很美的属灵品格，因为当知道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我们都需要神的连续，若不是神连续我们，我们都必死亡。那今天我们该如何连续别人呢？如果你听了今天陈牧师的分享之后，有什么想要与我分享交流的话，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